我来做一个回应。我想信心跟知识它必须要是在门徒身上必须要被建立，主耶稣的这种信心他能够变饼行神迹，这是他对神的话的信心。主耶稣他还知道他今天他这样做是为了要预备让门徒明白，将来他就像那一颗饼一样被剥开来了，他要受难，他要舍掉他自己的身体来供应其他的罪人，来供应那一些有信心的供应来跟从他的那些人。好像一粒麦子死了，若不落在地上他只是一粒，可是他如果落在地上了，他能够来生出许多的这个子粒出来。没有错，两次的变饼都要透过当众的这一个擘开，这样的道理是要让我们来了解，它是像那样的一种天天供应，以色列民在旷野中无饭可吃，却有从天降的那一位真正的生命粮。耶稣就是那一位真正的生命粮，但他也是那个真正他们的拯救者。就像他同样的在过海行海面一样，我们讲到人上一次在讲，无论是过了红海或是说天降玛拉，这都要表示耶稣就是第二个摩西。他们从律法书里面知道摩西带领他们过了红海，他们也知道摩西带领他们过了旷野，天天都有玛拉。今天门徒所跟从的就是那一位神在生命记第十八章里面所说的，我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像你就是摩西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三节，他特别谈到说，直到众人，就是这些教会的这些众人，都能够达到神的儿子的真认识和信心的一致情况。神儿子的信心和神儿子的真认识要达到这样的一致状况，这是神的功能不断被兴起来，要来教导带领让他们进步长进到完全的地步，就需要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认识。可是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发现说，今天我们传道人所给我们分享给我们这样的所讲的，我们可以发现说很遗憾，如果说外人，就是这些所谓的法利赛人，他们以往有好像听不懂，看了那么多神迹还要求耶稣，还要试探耶稣，这跟法利赛人有什么不一样？虽然他们专门了很多很多的传统的教训，甚至也成为教师来教导了，可是他们教信心呢？他们对神的是神的话的信心呢？他们对神的话的了解呢？跟一般普罗大众的这些选民没有什么不一样，都是像耳聋一样的，都像口里面是哑巴一样的。犹太人如此，有眼睛看不到，有耳朵听不清楚，心蒙之遥，法利赛人也是一样。但竟然连门徒跟从了两三年，天天跟他在一起，还是不了解。这个对一个真正的这位老师、这位救主，他的心多痛，他的叹息。对一般的犹太人来讲，他是神的选民，他本来他就是应当就是要成为神的见证人，因为只有他能够听到神的律法，因为只有他能够来传讲神的律法。那法利赛人是教导这些选民的，他们应该成为人人所尊重的，像真正的一个律法师的，他们却成为什么样的人？又在演戏的人，做戏的人，假冒为善，就是在那边演戏。 他不是真正生活的层面上实际的活出有主耶稣那样的信心跟认识的，是演戏的戏子。连老师都这样的话，何况一般的选民？所以这些选民都不过格来完成神给他们神的圣约律法的条件，这个使命他们完成不了，神才兴起的他的先知，就是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原则要干什么？就是要来显明出神在旧约里面一直要让犹太人能够来完成的这种最重要的使命，而犹太人所受到神不断的眷顾，可是呢，很奇怪，就是不断的眷顾当中，他们就不断的顽梗悖逆。难道我们外邦人就比犹太人就好得多少吗？当我们今天说好了，再回头看看的第七章，当我们听到传道人说这个妇人是一个迦南人，他是一个希利的人，他也承认认识他自己的身份是怎么样的身份，我们一般人犹太人外邦人绝对是不可能承认这种身份的。狗，我是人怎么把他当成狗？甚至很多外邦的教会，他们认为说我们今天能够认识耶稣，我们也信了耶稣，我们也甚至为耶稣卖命，很多很多的这一种事情，我们还是狗吗？他们也自认为他们就是神的选民了，甚至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取代了犹太人了，他们是真教会了，是真选民了，我们怎么是狗呢？还是狗啊？外邦人本来就生来就是狗人，就是罪人啊，原来神没有跟他们立约啊，他们对神的律法不知道啊，不知律法的人，就犹太人来看，他们就是狗，畜生，鱼丸畜生，因为狗你跟他说他听不懂，他也不能说，整天只会对人家吼吼吼吼那种声音，哎，他不像人一样啊。今天主耶稣对这个外邦的这个女子讲说，不能把儿女的这一个饼丢给狗，那是因为儿女的这一个饼是代表这个律法真理，这是神给犹太人的真理，神给犹太人的这一种恩典。你们这些外邦人，你根本就是不配来得到这样的恩典啊。可是我们今天的外邦人，我们不愿意，我们认为说我们已经信了主，我们今天有了新约，我们今天守了新约的这个福音了。好，我问你们，如果你今天你是有了新约的福音了，那我告诉你新约是什么？你们对新约的了解是什么？新约不是有很重要的两点呢、啊？主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再来就是神要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上，那我们认识他。认识神是从神的律法放在我们心上的，是从神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上的，我们才是认识神的。可是我们今天的外邦人却把神的律法把它放掉了，然后我们妄称自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不能够这样的自以为是啊！啊，你自己感觉到自己很良好，自以为他我们自己就是神的选民。如果你真的是跟耶和华跟亚威联合的外邦人，你就应当 爱这位神，来侍奉他，来持守神的安息日啊，来持守神的约啊。这是以赛亚书的第56章第6节很清楚的，那以亚威联合的外邦人就是要这样做的啊。那可见我们这些外邦人没有跟亚威联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持守安息日，我们也没有持守真正的神的约啊。而自己认为我们自己是神的选民吗？这不是自欺欺人。我们如果谦卑下来，知道自己是外邦人，当外邦人他有是怎样的一种身份，就是狗那样的身份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够承认这一点，也认清这一点，然后也对于神所差来的有很谦卑的态度。没错，主啊，没错，这句话谁敢说？主啊，不错。这个记载在第七章的第28节，我再把它27节，我再把它念一遍。28节啊，说主啊，是的，不错。这个原文是说是的，主啊，本来是不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的。他回答是说：“主啊，是的。”那我们针对这样的一种回答，我们说：“主啊，不是。”我们今天就是已经信了主了。我们既然信了主，我们就不是这些狗了。如果你还是一样这种新想法，底下不要讲了，你也更不可能会讲说，但是狗在舟子底下也吃孩子的碎渣，你不可能会讲这句话。但今天的很多的犹太人，他确实已经变成狗了。我看今天有很多今天所谓的回到以色列地的这种所谓以色列的国家，他们大部分对律法都是随随便便的，他们也是一样的守他们的传统，极少数极少数啦，他们真正在持守神的圣约神的律法。那我们这些外邦人呢，更不要讲了，我们连那个碎渣我们都不要。所以29节耶稣对他说，因为这一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那耶稣说的话叫他回去，也没有说他没有看到他的女儿，他真的就回家了。他没有说我今天看到了什么神迹啊，好啊，我看到了，我在那边感谢神，不是，是主耶稣叫他回去。他主要是叫他回去，他就回去了。当然他的回去以后就看到好了，所以这个还是信心。所以什么叫做信心？第一，他必须要认清他自己是谁。可是我们今天信心在哪里？我们根本认不清自己是谁。第二个，我们也不可能说出那一种祷告的话，是啦，他狗也能够吃碎渣嘛。他的祷告永远都没有变，他虽然被人家打击，好像被侮辱了，他仍然继续祷告，仍然继续求恩。这个就是信心，这是第二点我说的信心。很多人他对信心他还以为说我信了，我就信了嘛。如果你说你信了，你根本你做不顺服，你不回家，你哪里有顺，哪里有信心？如果你真的信心，你承认你自己是谁，然后呢，你继续祷告。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今天说，我已经离开了你的女儿， 虽然主耶稣说他是狗，可是今天称他说鬼已经离开了你的女儿，鬼离开你的女儿，我们要来看世上什么叫狗，就是污灵在身的人，他不是正常的，他像狗那样污秽。当鬼已经离开你了，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又回复到正常的，他不是狗了。所以信心的真正的医治，信心真正的才是成为神造人，照着神形象的那一个人。如果他今天他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也没有认识他今天他自己的身份，他也没有那么的谦卑，他要求主的恩典，他如果也没有那样的顺服，我跟你讲，你我们这个原来是造神形象的，就会像外邦人一样，污灵还继续在生，污灵继续缠绕，污灵继续让这样的女儿像狗一样的在生活。另外我们刚才传道人有特别讲到的，就是他这一次的医治方式特别不一样，他用指头探耳朵，用吐唾沫摸他的舌头。经文他没有再解释为什么要这样特奇特，但是我们要了解到，就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医治。他的耳朵是听不到的，用指头探入他耳朵，就知道说现在是真正在医治你。你的耳朵已经聋了，那用指头探入他的耳朵，就是让他打开。这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真正的接触的一个动作。我们用道成肉身的原则来讲，神要救人，他要差他的儿子成为一个肉身，道成了一个实际的肉身，来到我们人间，跟我们一同生活，实际的来帮助我们今天的难题。你耳朵听不到吗？他的指头就来了，探入的我们这个听不到，耳尖是被关注了，被什么关注了？我们知道，被世界上的一切的迷惑，太塞住了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了解。用唾沫来摸他的这样的舌头，你本当天天就要说神的话的，至少要说人话的，你都说不出来。神的话跟人的话事实上要一致的，每天都在讲那些鬼话，每天只会吼吼吼的，一直狗像狗这样在叫，你传达不出足的人那样的神的那种话语。我们的主就用他的唾沫，唾沫就表示主也是用他自己口里面所出来的来医治我们的舌头。唾沫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主在口里面所出来的那个东西，那是一种代表，就像主耶稣的指头一样的，也是一种代表。神的能力透过他的指头来医治，神的能力透过主耶稣的口也来医治，让他的舌头也得到像主那样的舌头口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医治人，或是我们接受主的医治，都必须在实实在在的要运用这种道成肉身的原理，是实际上在生活层面上大家彼此这样的聚会，彼此面对面的交通，我们用这样的实际上的一种爱来表现出医治的能力，而不是只是光说说，对这个人来讲没用，因为他是耳聋舌结的人。 另外我要再教诵第八章，事实上我在这边讲的可能要讲另外一种。我认为第八章给我最大的一个震撼就是他们只有饼一点点小鱼，这些人为了追求主的道，到了三天没得吃，可是他们以后他们吃的也不过是饼跟鱼，很类似，就是说古代的旷野也是吃玛瑙。这要代表什么？今天我们的所吃的所用的都是因为我们所吃的所用的不是用很简朴的生活，我们不是以简朴来持家，因为我们的物欲我们太丰富了就忘记了神。什么叫做我们太丰富了就忘记神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能够再满足于只要有饼吃就过了，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了，吃饱就好。我们为什么今天有很多的人不愿意跟从主？因为他舍不得吃那么好吃的，用那么好用的，住那么好住的，那么开那么好的那些车，他没有办法简朴下来了。他不是饥饿问题了，他是要物欲更大的更加的那个满足的问题了。因此我呼吁大家，如果你真的是主的门徒，你第一个先准备好，你先过简朴生活，从现在开始。如果你真的成为一种真正的主的门徒，我也拜托你啊！如果你以前你每一餐你是吃的是四菜一汤，你能不能把它减少三分之一，训练自己一下，不要再吃那么多了，不要吃那么丰富了。以前餐餐大概有鱼有肉你才能够吃得下，你能不能减少一下？我今天不大吃鱼了，我今天也不大吃肉了。慢慢的慢慢的来为我们自己能过简朴的生活，渐渐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不要每个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赚那么多的钱，你钱过用了就好了。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开始过真正的主的门徒，因为你才能有其他的时间，你才有其他的精神，你可以在主的话上面的学习上面你才可以有。因此我们今天诚实的来告诉你，如果你见这一点你都做不到，这些四千的人说实在我们还值得我们学习的。虽然呢他们也是一样的，吃饱了以后主还是打发他们走了，因为他们不是主的门徒啊，没有跟从主，但至少他们虽然不是主的门徒，那至少主也没有让他们挨饿的回去啊。何况主的门徒啊、哦，主的门徒主也没有让他们因为跟从主他饿死了，哎，跟从主的这些门徒他们没有饿死过啊，哎，有没有生过病啊？圣经上没有记载了，但至少跟从主的人会跟这些四千人或五千人一起吃饱。哎，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今天所谓的教会的生活，说实在我们都在太自私了，我们不是真的成为一家人了。所以是我讲一句话说，你们这一些人撇下一切跟从我的，你已经撇下你的财产，撇下你的家人，你们都要来撇下了来跟从我的人。主耶稣跟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意的应许，这个以后会再讲。不过我先讲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哎，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了我和福音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他说 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呢必得永生。所以说讲这种话是在今生会得百倍的这些房屋跟弟兄姐妹和田地，不过要受逼迫。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因为我们离开了那个我们个人的小我的家，我们成为一种大我真正的神的家。这里神的家有真正的弟兄姐妹们，真正的弟兄姐妹们会按照神的话来生活，不是那个小我的你弟兄姐妹们，结果你弟兄姐妹们你的那一种田地财产都用在自己的身上，不是真正在实行在神的立地点上面。但是你离开了那个小我的家，建立成一种真正的神的一家人的时候，大家环路公用，不分彼此。当人环路公用不论彼此的时候，弟兄的相爱会顾虑到你所没有的。我们说保罗吧，保罗他就是到外面去传道，他的同工的需要他也顾虑到，他白天或许他在那边做那个所谓的支帐篷的事情，他昼夜劳碌，他可以供养他自己也供养他的同工。保罗所做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不是要不要以为说我们离开我们的家人好像我们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不是的。同样的，我们今天说我们对于所谓的真正的信心是什么，我们真的还得要在大家再加加油。把你那种小我的爱晃掉，要一个真正大的爱，像主耶稣这样的爱，像以后跟从主的这种门徒，他们以后写好了最重要的道理就是爱。那这个爱是什么？从自己的你真正的家人做起。很多人他只爱他自己小我的家，他不见得他真的是在做一个真正的一个大我的神的家。他所赚的钱大部分都用在他们自己的家中。这是我读这一段里面，我对我个人来讲，所谓的简朴生活，对我来讲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对我来讲了。最后就谈到了所谓的法利赛人和西律的孝。我们知道孝会影响一个整个团面，这要告诉我们，他这种孝虽然很小，但他是孝，而孝因为太小了，我们一般都很难去防备。可是时候久了就会发现，哎呦，陈教发现说原来这里已经发酵了。那刚开始你会不会发觉？这要告诉我们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是自然而然的以为说这个没关系，可是时候过了以后，久了以后，你才猛然发现说，哎呀，哇，我这一团整个都发酵了。那当初怎么我不知道呢？孝就是这么可怕，它很小，但是一点点孝就能够让成团花起来。这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法利赛人他们的教训不是都错哦，法利赛人他们的这个教训里面是有一些教训他是对的，他也根据圣经讲了，可是呢，那一些错的东西呢，把那一个真正的对的那个东西整个把它怎么样掩盖了。就教训的角度是这个哦，就我们说的行为上来讲，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我们不会再讲这个。但是西律的那个孝，我们传道人说这个是现实主义者，确实 这个西利这个他们父子啊、哦，他们多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荣耀，哎，他们得到他们自己的好处，栖息在这个罗马人的这一个脚下，做一个真正的顺民，就是为了讨一口饭，而且这口饭比人家好吃，哎，而这种孝，就成为今天呢，从美国、从英国这些所谓的一个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哎，我们要知道，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今天才是真理。哎，我们知道，我们以前不是邓小平讲了一句话吗？哎，会抓那个老鼠的那个才是猫了，
好猫，
草猫了，哎，
黑猫、白猫会抓，
哎呀。不管什么猫了，只要他是会，这什么？这不是他是现实主义者，哎，也就是说，一只猫它是能够去抓老鼠的，也就是说，今天它能够供应你生活的，这个就是好猫。也就是说，今天这个政府它能够来供应你吃喝，它就是好政府啦。什么主义不主义？哎，这个就是现实主义者。那有时候我们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暂时性的我们会缺乏，而中国人确实了，他因为他这个经年累月的那一种战乱、天荒、天灾啦、地变啦等等，造成了我们中国百年来大家怕死了，哎，因为太久没有好好吃饱饭了，这谁造成的？啊，讲我们不讲这些政治问题，我们讲的是说，如果今天我们一样的在现实的里面，我们跟人家妥协，认定说我们今天能够有一饭吃之后，我们才来讲其他。如果是这样的现实主义者，那你回到埃及去继续做人家奴隶，没有错，在埃及里面你一定能赏你一口饭。做法老王的奴隶，他一定让你能够有饭吃，你可以衣食无虑，但是你仍然受欺负，你仍然在那边当人家的奴隶，你仍然没有自己的土地，你没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耕作，你也没有自己的真正的家。那个人，那个他什么时候他要来欺负你，他要来赶出你，你都没有办法异化，因为你是人家的奴隶。我今天讲了这么多，说实在讲一句话了，我们所听的道，我们所听的福音，如果没用信心来跟我们所听的话来配合，简单讲，如果我们没有起而行，这些话都废话一个。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不是听道理称义，是实实在在的去行道理来称义。那我们要如何来真正来实行神的道呢？我早上在祷告里面我已经讲了，从我们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就不在网络上聚会了。我再讲一遍，因为我们今天的网络上聚会已经好几年了，我们在网络上里面聚会，不是说我们以后不能往网络哦，我不是在讲不能讲网络哦，网络有它的功用，好像电话一样，而是说我们今天在网络上里面，我们不要再用这种方式来敬拜神，不要再这种方式了，哎，我们要脱离网络，实实在在的，我们来面对面的来交通，实际上我们在实际的这个生活的层面上，我们在一个同样的土地上，我们在那边聚会来敬拜神。你说如果我们一个人怎么办？我跟你讲，你不会一个人。如果神的律法里面是实际的实行在土地上，神就能够让你去找到其他的人跟你一起聚会，按照神所喜悦的时间地点方式，他来敬拜神，不会让你孤单的。当初我也是一样的，我离开圣书教会，哎， 那我到哪里去聚会？我一个人聚会，我安息日一样的，我还是坚守我的安息日，我还是对神敬拜祷告，因为这是今天的安息日。神在那边让我忍耐等候有一段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在聚会的。神看时间过了可以了，他就让我有了弟兄来找我，那么我会去找弟兄，很自然的我们就在安息日里面我们开始了聚会了。当然那一段没有在安息日里面聚会，没有圣节期在一起守节期，我真的很痛苦。每次一看到诗篇的第四十篇我记得是诗篇的四十一还是四十二，我一看到那一篇我就流泪，因为诗篇的四十二篇说，神啊，我的心渴慕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慕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几时得朝见神呢？第三节，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第四节，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受洁。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这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什么？原来这是一个是被掳掠成为人家奴仆的人，他不能够回到他的故乡圣地，带领以其他的人到神的圣殿去守节，因为他是一个被掳掠的到外邦的以色列选民，他们就有这样的一种如露切慕溪水那样的渴慕能够来朝见神。我过去每逢读这一个诗篇，我就是这样的哭泣的。但是反想到现在经过这样的十来年了，真的我们现在能够用欢呼称赞的声音能够带领弟兄们到神的殿里面大家守节吗？感谢神啊，我们继续为这个事情来努力，神一定能够让我们在他的神的殿中里面我们一起守节，一起敬拜神。这是我今天讲这种回应里面我带给大家的，愿大家能够了解我的心意，也能够看到说今天我们能够在神的殿的里面一起守节的那一种欢乐，这必须要我们大家一同来追求。愿荣耀归神，来。
我所今天所听到的，神借着讲员们在这里分享的，告诉我们我的心得啊，我想我们就分享我们听到什么就好了。如果你没有办法分享你听到什么，那实在很可惜，你不知道今天的时间是不是有珍惜今天的时间。我希望大家能够分享听到的，就是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从这当中要学习什么叫真正的信心。没有错，我们是外邦人，我们的祖宗并没有跟亚威神有立约，但是我们如今可以借着皆知在以色列这样一个他们与神立约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有这个恩典，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要凭着信心来立约。那刚刚长老特别有不是特别就是长老有讲得很快，他有提到的是说以守安息日立约的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以赛亚书56章 我想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常常在重复这个内容，就谈到是说与亚威联合的外邦人啊，我们就如同我们就是循着这个模式，我们成为与亚威联合的外邦人，能够同样的来守这个约，来进入神的对给要给世人的救恩，这是神对我们的恩待，这是以赛亚书56章，大家可以自己去查。那这样的实际的例子就是今天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妇人，迦南妇人这一位，他完全谦卑的对主耶稣的这种这种说他是狗这样的轻蔑的话，我们不能讲轻蔑，这是事实啊，因为没有立约的人就如同猪狗一样，他能认同，但是他仍然积极的来求恩典。那他求恩典，这个表明了他的追求。但是如果大家够仔细的话，你应该其实更重要是后面，就是他的回应。他的回应除了他嘴巴说的话，说狗也吃，在桌子底下吃孩子们的碎渣啊，这么一点点的，只要有一些些碎渣就足够了啊，用很谦卑的态度，这是态度。但是行动是什么呢？行动就是对主耶稣接下来对他说啊，7章29节，因为这句话你回去吧。因着是这句话，是因为主耶稣因着他的回答，好，就告诉他你回去吧。这个是一个吩咐命令。所以我们知道信心的基本上在福音书其他地方主耶稣也有讲，你的信心如果有像一粒芥菜种那样的信心，那一段大家回想一下，那一段在讲的就是你要去听从，你要知道你要像一个仆人一样去听主人对你的吩咐，只要你愿意听，你愿意去做，那再难拔起来的树，好，就用桑树，因为桑树是他们所谓的桑树是很难拔起来，那底下根非常的巨大，很难拔，但是就算是极为难拔的树都能被拔起来，就算是山是极难移动的都能被移走。就在讲这个，只要你愿意听。好，那这个迦南妇人的榜样就是他二话不说他就回去了，他就照着主的吩咐就遵行。所以信心的表现在乎就是有实际的遵行，照着主耶稣说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主耶稣对他讲，事实上他如果不回去他也看不到，他如果在那里怀疑他就赖着不走，所以都没有，他就是照着吩咐去，回去确实就是应验，就是成就。好，所以这个就是信心。因此信心一定是具体的表现，就是对于真理，对于主耶稣的吩咐，对于神的话，对于神的律诫命律例典章，有那种完全不怀疑的唯命是从啊，唯命是从，说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实际上来讲，今天谈到的就是生活的问题，生活的需要，吃穿用这个问题，疾病、鬼附，这就是实际上生活生命最基本的需要。有病有鬼，靠主凭着信心赶出去，只要你愿意遵行， 听主的话就好，完全依靠主没有问题。好，就算你是外邦人，你就是不要放弃，积极的求，继续照着主的吩咐做。迦南妇人例子就是最好的榜样，照做就好，不要怀疑。食物呢，生命上的我们要吃啊，好，那就是后面对，那病的问题包含那个后面讲的耳聋舌结，就是又聋又哑，这也是就算是现代医学也难以解决的问题，对主来讲完全没有问题。那当然今天讲员也讲得非常清楚，也谈到了他在隐喻着犹太人的又聋又哑，甚至于门徒的又聋又哑。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听懂今天所讲的，我们不要成为又聋又哑的。那我们如何不成为又聋又哑的呢？那就是要怎样呢？就是要简单讲，就是要跟从主啦，要好，还是回到信心呢、还是要回到信心。就是说，就如同刚刚今天所讲的这些内容，到底我们听懂了没有？如果我们说我们听懂了，可是呢，你却没有实际在遵行，那请问听懂了吗？好，那遵行什么？我再来讲，刚刚讲的4000人吃饱这个事情，今天也讲得很清楚。当然，传道是在最后面才讲，是讲到说对人生活的需要这部分，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还因着我们这个为着世上的需要，还受制于这个需要而不得不去做奴隶，不得不去受很多的束缚，而没有办法真正的跟从主，好好学习，好好的学真道。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嘛。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讲，如果他们还继续种田，继续捕鱼，继续在那里在税关上做，或做他们原来的职业，请问你，他们怎么听道理？他们怎么跟从主？他们怎么在这3年半学习？他们怎么能学成呢？最起码这一些4000个男人，他们还愿意摆下工作3天在旷野里听。我们可能如果工作缠身，可能3天还做不到，最多2天，在现今的时代，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对于跟从，要想要跟从主的人，还是要回到最基本的要求，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的时间，把我们的生命来投注在主的话语上，投注在神所差来的工人，当时就是主耶稣，他成为拉比，成为教师，成为他们的主，成为他们的老师来教导。所以这位老师就会尽责任的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供应这12个门徒的需要，甚至于在这3天当中，最后也供应这4000人，以及先前也供应5000人的需要，通通都能供应。这一定是需要信心。那神的工人有信心没问题，但是跟从的人有没有信心呢？对那没有信心的，那与主无关，他也享受不到主给他的供应，对吧？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跟这无关的，他们是吃不到这些饼的，他们是听不懂主耶稣的道的，他们是得不到主耶稣的医治的，因为他们不愿意听从，他们没有信心。所以我一直讲信心跟听从的关系。好，那这4000人他们经历这3天 最终得到这次这个供应，可惜他们还是没有成为被拣选的门徒，因为他们还是回去了。那主所带领的是那真的紧跟在他身旁的十二位，所以我们有没有这个资格成为主耶稣不断带领紧紧跟在身旁的十二位，就要看我们愿不愿意紧紧跟在身旁。真的是这不能勉强，这也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真的是选择。因此就是回到最基本的，我们对于我们的生命，我们对于我们的生活需要，我们是不是有完全的交托，也就是我们是否看懂了这一段要告诉我们的内容，我们是否听懂了今天所要传递的内容。如果你真的有听懂，有真的有看懂了，那你一定会有正确的行动，那就是真正的信心。如果没有，那你还要继续的追求，还要学习。愿神能够赐福给每一个愿意跟从、愿意听从的人。阿们，
阿们。
那如果没有人想分享，我们就到此好吗？
好，
好，我们来唱诗。好，同样160首，明白不明白？
先知约翰殉道之时，门徒不明白。
唱，
先知约翰殉道之时，门徒不明白。未央听众无目让人门徒不明白。独自上山祷告女孩门徒不礼上无悔，心里无悔，门徒不明白。迦南无论虚心顺服，只有他明白。安守一直聋哑的开，只有他明白。三天听到主连群众门徒不明白，再次辨别，再次主播门徒不明白，再次把人前来问难门徒不明白，忘记带兵耶稣救护门徒不只有主明白，两次安休瞎子得见，只有他明白。
我补充一下啦，这个跟从主，当时主的要求，这是男女有别的，所以主耶稣的门徒这边要求，还有包含这4000人，他都是以男丁男人为角度，所以我想这个补充一下啊，每个人有他的职任，因为出兵打仗要去征战，主要还是要以男人，所以补充一下。
你要讲吗？
好，所以不同人不同身份的要求，不要误会，
不要说没有你们主了，有了。
好，阿门。
们要提早开始，就是要一点，因为三点钟我们有个亲戚他的丧礼我们要去参加，所以我们要提早到一点开始，下午是一点。